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6月30号，星期五，农历是六月初七，也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啊，希望大家呢，在新的下半年当中呢，啊，越来越好。好，那么下面就开始呢，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哎、
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我师傅，我想问个问题。
哎。
就说，现在不是过世的人嘛，要24小时陪夜的嘛。
对。
那么这个现在小孩子就是一个孩子，跟二十四个小时陪夜不是很累的嘛？
嗯。
这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叫朋友呀，叫佛友呀。
哦，叫佛友
啊！比方说家里过世一个人，你叫一个小孩子陪肯定不行的，小孩子吓都吓死了，嗯，对不对啊？
哎，那么人家不信佛的呢？
不信佛的话也可以啊。实际上呢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像城市里的呢，如果过世了都到医院里了，对不对啊？他最后走掉，他的尸体也放在医院里的太平间里了，对不对啊？那么在回到家里之后呢，会感到很孤独，觉得缺少一个亲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佛友在他家里啊，大家陪陪他，这种很正常的，一起念念经啊，就是这样，一起念念经啊。现在嘛，可以看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啦，或者啊晚上不想睡觉嘛，就看看台长的那种弘法的那种啊开示啦，都可以啊，嗯。
啊，那么他们就是有的问这个问题的，晚上不陪也可以吧？一样，不可以的
啊。
啊，
陪是陪，不是陪死人呐、啊，是陪活人、啊。
守夜就等于守夜。
哎，
守
夜嘛
守夜，
你在医院里，你一个人如果不陪的话，你睡在床上你会怕的呀。
嗯，对的。
对不对啊？
好，第二个问题是，就说一个同学说，一个同学说，他喜欢一个义工服嘛。如果晚上了穿义工服可以吧，一个不穿拜师的衣服。我说大家
穿义工服啊，穿义工服嘛就不是太好看。一般的呢，过去嘛讲起来，一个人往生了，那么都是，比方说穿一点好漂亮的衣服，好说以后到下面去了呢，啊，也是穿得很好看，因为最后那套衣服呢是以后基本上是。作为下去之后一套模式衣服，明白吗？
哎，
是这个。
拜师
服对吧？那么，但是呢，
他喜欢。
喜欢穿义工服，那你就让他穿好了。穿义工服的话，他如果下去之后，人家都知道他是心灵法门的，人家还对他特别照顾呢。
啊，
是这样。啊。
但
是最好最好就是上去是最好。修到上去是
最好的，应该穿着拜弟子的衣服的吧？
穿其实穿黑西装也蛮好，拜师的也蛮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小青年那个同学就在问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小青年结婚了，女孩子的钱就交给男孩子男孩子的钱交给女孩子，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的业障啊？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要看的，如果这个男孩子愿意那就无所谓，没有什么业障，因为大家是一家人，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啊，大家夫妻两个人钱合在一起的，你要在澳大利亚这个就是老公就老公的钱，老婆钱，今天老婆说我请你吃饭，那么老婆花钱，对不对啊？老公说我请你吃饭，老公，那么你家里开销要多少老公给你，大家一人一半，都是 AA 制的了啊，所以这个制度不一样，传统文化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他的男的给的开心，交给老婆放心， 啊，多给老婆一点，我觉得没有，他没有什么大业障的，因为是一家人。
嗯，
嗯，好吧。
嗯，是我在帮一个同学开个市，因为他是75年生的属兔的，75年生的属兔，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嗯。
他原来是做开公司的，开公司呢碰到一个人生的在基础上来回，原来呢念旧是很好，念了很几句，现在产生一个忧郁症。他开公司借了钱问打给国家借的，银行借的，现在还不出，家里的房子都卖掉了。怎么办？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现在呢对师傅的法门呢修理心法门，他一开始念了很好，修了很好，现在念不动，他的妈妈给他烧房子。小房子。
第一呢，就
是念经的。
第一呢
帮他开个
事，第一要忏悔，因为像这种人呢、就是讲了心里话了，就是贪呢，很贪呢，就是一种赌博的心理、你明明知道你生意不好了，你就不要再去贷款了，贷款了之后你还要做，还要搏一下，搏到最后连家里房子都卖掉了。
嗯，
对呀、
这个借房子。
你想想看呢，这个就是赌博的心态呀、不行嘛，赶快就放了。对不对啊？台上认识很多、佛友，过去生意做了很大，我告诉他，我说你有5年倒霉，倒得一塌糊涂的。他到了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倒霉了，他说台长我怎么办？我说你放呀，他就把生意卖掉，自己打工，打了5年之后啊，机会来了，人家拉着他又做生意了，现在做的来钱多得不得了。所以我就告诉你，人要要随缘呐、要随缘分，不要今天明明这个条件不好，我一定要去做，对不对啊？条件好的时候多做一点，条件不好的时候少做一点。就像人的胃口也是，今天肠胃好舒服一点，我们多吃一点；肠胃不好，我们少吃一点呐、你硬塞的话，不要把肠胃塞坏掉的。老妈妈，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的。现在这个。年纪轻的，他很年轻的，
对呀、
现在学在学农村的十字路口又不好出去，因为我们银行借的嘛，现在像通气一样，通气他嘛不好出去打工了嘛。
现在是这样了，现在只能求菩萨保佑了。像这些事情只能想办法解决，东凑西拼，先还银行点利息，也不要弄得像个贼一样，被人家通气就不好了，明白了吗？
在农村
一点点去找个律师问一下怎么办、律师总能帮你想出个好办法、明白吗？
是的。
好吗？
好的，师傅，我没什么问题。
好，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谢谢师傅，再见。
喂，你好。
师傅好。
你好。
好，师傅好。我们真的很想念您，师傅。
谢谢。
师傅辛苦了，师傅。真的听到您疲惫的声音，我们真的都是很心疼的。
没事啊，师傅挺好的。
师傅。我现在问一个梦的。
你说吧。
就是，稍等，师傅。就是有一天我梦到我去了一位同修家，他家还有位同修，我们仨聊得很愉快。这时我有些困，坐在床上就睡着了，但能感觉到我是坐着睡着的。梦里还在想，我坐着睡觉的功夫还很高。这时同修先生起床了，好像在做饭。我心想他先生起得早啊，这是他先生和他的弟弟之间发生了命案，不知是谁丢了性命。梦里感觉好像是他先生杀了同修的弟弟，然后但他先生最后也被同修的亲戚，好像是他姐，用什么掌给杀了。因为我是坐在床上的，离半掩的门有段距离，而且感觉是在梦中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到他弟弟和他先生发生的事，感觉是梦中梦。师傅，这个是前世梦还是预示梦啊？
这个应该是前世梦。所以他们这辈子会非常糟糕的，两个人感情。
那现在还好。
你等着吧。
那这个预示梦大概有多长时间就会？
一年。
一年啊。 那么需要念多少张？
会为某一件事情吵打得不可开交的，100%。
那会不会那个再次出现命案啊？
非常有可能。只是出现命案的形式不同吧，或者把他气死了，或者怎么样了都可以。
那梦里边感觉是他的同学的姐姐又用什么掌把他先生给杀了，那这个
那就只是说上辈子这么大家冤结来冤结去的，只是这样。
他这个先生他也是念了很多小房子，念了礼佛，忏悔他曾经以前感情上的业障，然后那个找到他这个现在这个先生的。
对呀、那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念姐姐咒了。
那每天是一多少遍呢？
姐姐咒每天最好49啊。
那用念小房子化解吗？
要。
多少张呢？
小房子不停的念，21张一波一直念，嘴巴里要讲化解他跟他的冤结就可以。
哦，能念给自己的药经者是吗？
念给跟他的化解冤结呀、比方说念了之后进证啊、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冤结就可以了。
这样。某某某和某某某
化解冤结。
化解冤结。
就可以。
那师傅以前开示是进证某某某化解冤结，只说一个人的名字。
那是他自己的冤结。但是你要明明你知道对方有对象了吗？你就要把他的名字也放上去。
这样的。好。
好吗？
那他的礼佛也得专门为此事忏悔吧？
对，一定要念5遍。
每天5遍啊？
对。
好的。好，感恩师傅。下面有一个梦，就是有位老同修。他梦中似睡非睡时看到前面有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那个盒子立体的竖着放的，有一个1岁多小孩那么高的盒子，金光四射，盒子都成了黄色的盒子，金光闪闪，他就想应该打开看看，可就站在原地没动，梦醒后感觉是佛，是一个男性的佛，但不知道是哪位佛。师傅，这个老同修是真的梦见佛了是吧？
是啊，因为你梦见佛的话，他是这样的，梦见佛，佛基本上都是男生啊。如果像观世音菩萨，他要显化女生，他只是一种显化，来救度众生，让更多的众生能够接受。因为女性在人间是非常受人家觉得一种慈爱的一种形象。所以这个老同学一定是梦见佛了。
那么这个老同学他是69岁的关节，那他这个关节是不是过了？
菩萨在帮他，不一定过，但是菩萨帮他，他能过，只能这么讲。
这位老同学，有一次在佛台前跟菩萨说话的时候，看到菩萨前面显现出来南京菩萨了。
对了，
这个也是真的看到了是吧？
对啊，南京菩萨非常厉害的。南京菩萨南京菩萨这个法力很大的。
这个老同学在多年前没信佛念经前，曾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给他一颗药让他吃了，这是不是也是南京菩萨呀？
对，南京菩萨这医病非常高明，治病非常厉害。
那只是他现在没有机会供和拜南京菩萨，在梦里或者是那天看到了。
他怎么没有机会？我们都拜，他为什么没机会？他不想拜。对不对？
不是家里的那个
没条件，
条件不一
样。没条件的就是这个问题。
师傅，我现在读一个分享吧。有一个同修从学心灵法门到现在快3年了，没有梦见过一次观音菩萨，加起来没有梦见师父3次。这个同修本身梦境也不多，但是相信菩萨妈妈和师父，按照师父教的去做，短短2年半的时间，家里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菩萨妈妈和师父更是慈悲帮助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事情是这样的，他和其他法门的老师兄总共见面不过三四次，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有修。有一天这位老师兄忽然给咱们的师兄交了一份简历，并把工作安排好了。之后去年的阿弥陀佛圣诞，这位老师兄在别的道场讲课，邀请咱们的师兄去他的道场，然后当着很多人的面问，你们还记得他吗？很多人说记得，因为这位老师兄从来不管人间的这些事情，但是呢却唯独和咱们的师兄要了一份简历，所以大家都记得。然后老师兄告诉大家，好好学佛吧，他的工作是他的师父，就指明了，说他的师父亲自托我安排的，说有一天他在打坐的时候，师父您的法身亲自去找了他，让他帮忙给咱们师父给咱们师兄安排一份工作。是师父和那个打坐的师兄说，你们单位有一个工作适合他。那个老师兄想了想说是的，然后这位师兄接着说，他们单位正好有一份工作适合同修，经过简单面试，同修的学历虽不高但也上岗了，工作环境也好。这时同修才知道工作是师父或老师兄给安排的，同修当场泪如雨下，老师兄也觉得不可思议，并也在了解咱们的法门，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念小房子，更度人念小房子了。这位师兄自己没有求工作，没想到有这个惊喜，同修想通过电台节目向师父亲自致谢，感恩师父，师父您辛苦了。
要好好的学，明白了吗？
这位师兄想和全世界的佛友说，我们解梦都会根据自己的意念和思想去解梦，或者是说看我是对的吧，菩萨妈妈又加持我了，会增加自己的执着，往往忽略了菩萨妈妈和师父告诉我们的重要信息，让我们自己悟和改毛病的信息。同学还说，只要你相信菩萨妈妈和师父，努力去做都会来的，一定要真的去做，听师父的话去做。同时呢，这位同学也向师父忏悔自己所犯的错误，请菩萨妈妈和师父慈悲原谅，请师父加持这位同修弘法无碍，广度有缘。
很好，好。
这个同修，这个师兄还说，不要执着和师父的缘分是深还是浅，只要你好好做，你就和师父的缘分深；不好好做，即使再深的缘分也被糟蹋了。
对啊，这句话我完全赞同。很多人跟我前世缘分很深，不好好修，那也不能待在师父身边。有些人前世缘分不深，但是这辈子好好修，不是创造跟师父新的缘分吗？不一样啊，学佛的缘呢，对不对？
对，
不就佛缘吗？
这个师兄还说，学佛真的是改自己，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改变影响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学习心灵法门，爱师父，尊重师父。如果通过我们给师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我们就是没有修好，就是罪人了。这是分享师兄说的，弟子分享给大家。
非常好。所以我告诉你，心灵法门真的，我们的弟子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不是谁都说了都能造谣诽谤，都能把人家解过去的，不可能的。除了刚刚进来的还不了解的，了解师父的人谁不了解师父啊？听人家讲了就懂了，对不对啊？
对啊，师父。
好。
我们都爱您，师父。
很好。其实我们都爱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像母亲一样的，天上的母亲一样，对我们这么爱护关心。我们能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你说说看，我们要感恩谁啊？就是感恩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
对，师父。谢谢您，感恩师父。
好。
师父，我也就是弟子曾听您开示过，梦是根据人的修为和觉显化的。那么咱们既要重视梦，又不执着于梦，这才是中观，对吧，师父？
对，梦自然来的，你就参考一下。梦只是给你一个提示，就像看图腾一样，给你一个提示，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修行，要念经，对不对啊？
对。师父，我母亲梦到我的外婆曾经那个投胎了，已经念了很多小房子投胎了，但是现在又有梦境，梦到我外婆 在梦里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说话，这个说明我外婆到底投胎还是没投胎啊？
应该是投胎了，嗯，跟八九岁的孩子说话，就是你外婆的灵魂离开这个孩子，就能你们在这里就能看见他跟孩子在说话。这个八九岁的孩子就是你外婆的肉身，听得懂吗？
哦哦，那还需要再念小房子吗？
应该没用了，不要去念了。嗯。
哦，不用念了。
不用念了，嗯。
哦，好的好的。
嗯。
嗯，知道了，感恩师傅。
嗯。
嗯，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好，好，再见啊。
谢谢您。
再见。
嗯，师傅辛苦了，再见，
再见。
再见。
哎，你好，你好，他现在这个电话接进来总是要延迟几秒钟，所以有时候会晚一点点。嗯，晚一点点，台长就跟大家讲一句白话佛法：一个人要学会自然，一切都要懂得是自然来，自然去的。知道今天自然来的东西也会很自然的丢失，所以就能断烦恼啊，就能知道人生无常，你才能破无明，你才会拥有般若智慧啊。所以我们学佛做人境界要高啊，真正的智慧就是真正的解脱。想解脱的人是拥有智慧的人啊。所以现在我们人经常说我好像被人家控制住一样，实际上这个世界谁控制你啊？没有人控制你，只是你自己解脱不了。所以想脱离苦海，想要去解脱，靠的不是别人，靠的是自己啊。所以师父领进门，修心靠个人，每一天正常的活着，心里要平衡，要注意自己啊，这个意识不要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缠绕啊，就是这样。喂，这个人怎么还不讲话？喂，你电话打通了，我听不见你声音啊，我关了，对不起了。哎，很麻烦，打通了说听不见，有些电话线真的很糟糕，重新换一个。我们学佛人要懂得相应心自然，就是做什么事情学会跟别人相应。喂，你好。
喂，
你好。
啊，师傅好。师傅，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同学，他因为上次图腾师傅说他谐音方面嘛，后来我问了一下，真的他谐音方面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他跟你说一下是吧？
啊。
喂，师傅好。
啊。
师傅好，是的，向师傅深深的忏悔，我以前做了很多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邪淫也比较重，感情方面犯过很多错误，也很对不起，公司也没做好，特别对不起我的妈妈，年纪这么大了也为我担心，还对不起我公司的员工，我工资也没发，他们很认真的加班。一直帮我做，我业障太重了，害了很多人。师父真的，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你自己本来应该做得很好的，你就是不当回事啊！啊，我告诉你啊，就是玩世不恭啊！我告诉你，嗯。
是的，是的。
嗯。
我以前学艺术、学设计的，
嗯、
我们的圈子里面都是文明利养，
嗯、
天天的追求名、追求利。最精迷的、
嗯、
我们真的是不懂啊，我们学心灵法门真的太晚了，
所以啊， 这个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对不对啊？啊，学艺术，学艺术，这个就是学到了，只要钱不要脸，所以这个师父是跟你们讲了重了。这就是现在的人，我不是说你，现在的人个个都在追求物欲，所以什么叫正的，什么叫邪的都搞不清楚了。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啊，
我师父说上次开示的，我们的公司的那个艺术网站上，全是也很多不好的图片，像很多我们现在学的那种美学啊，像那种。门槛那种脸就是那还都是鬼脸啊，还有比刚才说画的那种立体的那种结构啊，这种脸都是不好的，其实都是很多灵性在上面，
对，
都是真的
很糟糕的。你时间长了你会得忧郁症，你知道吗？
我以前还没有意识到，我想就网络上图片比较小嘛，都是一些名家的艺术品，我那天回去一看，真的是大量的那种很不好的，还有那种裸体的草图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不好的，真的不好的。你想想看，
师父是不是
你自己，你问呐、你问
呐，现在的社会的审美出了问题啊。
对呀、对呀、五欲六尘，佛陀早在2500年之前已经讲了，末法时期人心都变了，整个的社会都变了，五欲六尘啊，听得懂吗？灰尘啊，欲望横流啊，现在的人像人们了，你告诉我，对不对啊？
是的。
现在你去看看，我前一阵子看了几个新闻，就说日本的小女孩已经不自爱到什么程度，为了看一个晚上看一个人家的演唱会，随便跟人家睡一觉，拿点钱买张票，就这样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哪有什么人的贞操啊，人的那种心灵的洁净啊，你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变得来已经是一种商品，一种买卖了，你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这个方面很多社会上很多不好的这种事情。
你要好好改，你要入污泥而不染呐、对不对啊？人不能说大家都做坏事你也去做坏事，大家都不要脸你也不要脸呐、你要维持你自己
的
事情的，不懂，不懂嘛，就是所以叫什么叫明白了吗？叫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之后呢，然后产生习气，各种各样不好的习气，所以叫无明习气，明白了吗？
对。感恩师父，感恩心灵法门救了我，真的，我如果没有遇到师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我告诉你，什么样子了？所以很多女人身上的纹身了，就是跟人家上床就像玩一样的，然后嘛自己嘛老得很快，肾衰竭，这个妇科不好，各种怪病。师父见了好多人呢，有的人都是生这种那个就是叫那种叫什么，就是艾滋病的也有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我跟菩萨许愿了，我要念10000遍那个礼佛忏悔心方面的不好的事情。请问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就是一边念一边不能再做了。明白了吗？你想想看什么叫裸体啊？狗是裸体的，猴子裸体的，羊裸体的，牛裸体的，所有的动物才是裸体的，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还有这种网站上那么多图片，我现在已经马上把这个网站停掉了。然后已经把所有不好图片全部删光。
你也不要完全停掉，你可以换嘛，那些好的艺术作品还是可以放的，对不对啊？稍微带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要删掉，对不对啊？
那我现在转做那个酒店方面的艺术可以吗？酒店软件
可以啊，可以啊，
比较美的
可以啊，
可以的
啊，没问题的。
那以前做的业障大不大？这样放在
会有的，一定会有业障的。再加上你自己的邪淫，所以你会有些报应。报应呢，希望唯一的报应就报到你身体上就算了， 你就身体会很不好。如果你抱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会倒霉了，听得懂吗？
我已经挺倒霉的。
哎、啊，知道吗就好了。哎、啊，这种方面不能做的。嗯。
是的。
好吗？
嗯，好的，谢谢师父。
嗯。
请不要师父，请菩萨不要嫌弃我做了那么多错事，还是能给我机会，让我能多做功德，可以。
对呀、啊，今天让你闻到佛法了。就是说明你还有点佛缘呢，好好的改变毛病吧。好啦，
好，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请教师父。我有一个交往8年的男朋友，然后师父之前就在一起了。嗯，我们有很多年没有做男女之事了。我后来向菩萨，2年前向菩萨许愿，我永断邪淫。嗯，就是如果意淫做不到，请菩萨原谅。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在一起，住在一起。嗯，因为他是西人，他没有地方住。嗯，我们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会牵牵手，会有一些肌肤接触，这样算违愿吗？
如果你一般的从这个方面来讲，脑子里不要想得太下流就好了。然后呢，如果没有做男女之事啊，一般的握握手啦，拥抱一下啦，这个只要不动脑筋里不是那种男女的这种感情，那我问你，这种完全靠你的意识来控制的，比方说爸爸喜欢女儿亲一下啦，或者妈妈喜欢儿子啦抱一下啦，这种因为是母子和父女关系，他这种是比较纯洁，他没有带有那种男女的设想，所以他这种就是属于合法正常的，听得懂了吗？如果你觉得你跟那个男朋友住在一起，你们是已经没有断绝这种邪淫了，只是一般的大家比较啊比较要好了，能够在一起，大家他能理解你清修，你要告诉他我现在清修了，听得懂吗？
嗯、
如果你不告诉他清修，那你早点晚点还会犯这方面邪淫的，明白了吗？
他知道他蛮支持我的，他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定不会做，我才许愿的。
嗯，好吧，就是因为人会变的嘛。
不算违愿是吧？
因为不，这个还不算违愿，好吧？
哦，嗯、好的，感恩师父。
但是你在外面找男人的话，就叫邪淫了。你至少只能有一个。嗯。
好的。
好了。
嗯。那我其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注意，好好改毛病了。我看你已经蛮够呛了，听得懂吧？你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嗯。
嗯，好的，感恩师父。
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好，谢谢。
嗯。
你稍等啊。师父。
啊。
嗯，不好意思，我再问几个问题。
我说你还蛮会渡人的嘛。
师父，就是一个师兄。师父以前说他业障18%，最近他在想现在的业障比例是多少？中午就梦到师父和他通话，师父说过3个星期就知道自己业障比例多少了。师父又说反正你现在在天子身边，然后他就突然醒了，想问一下师父现在在天子身边什么意思啊？
天子身边嘛，就是在天道呀。
哦、
就是他现在的境界在天道。
好的，那他的业障比例应该不会再很多吧？
业障比例应该有一点，但是不会很多。
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师兄，他用金刚经念诵法念小房子，他这样子一张小房子大约半个小时完成，一天大约能念诵20张小房子，现在有师兄想问，可不可以用《金刚经》念诵小房子？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
我只想讲我没教过的。那么你们就不要做。
好的。
好吧，等到我以后教了你们再做。嗯。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就是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久之前有一个师兄梦到一个梦。梦里问师父想改个名字，师父就画了个笑脸，然后后面一个先生的先字出来了，然后师兄那个同修就醒来，然后就想难道要叫笑仙吗？
后来前几天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又叫师傅写名字，一个叫孝仙，一个是自己的英文名改的，叫安琪。师傅说大家都想叫天使，但叫天使的人一定要干净才行。最后师傅说你就叫张丰毅吧，然后就醒了。师傅他是不是要叫张丰毅啊？他是女的。
张丰毅好像这个名字很熟的嘛，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谁也是叫张丰毅的，你网上查查看。
哦，那他要不要叫张丰毅啊？
如果我在梦中跟他讲张丰毅，有两种可能。一种，如果这个张丰毅过去是一个亡人，已经走掉了，一个有名的人，那说明他上辈子就是张丰毅。
哦。
啊，或者就是真的给他改名叫张丰毅。
哦。
查一下吧。
我让他去网上搜一下。
好吧，嗯。
好的，好的，行，好的，好的，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感恩师傅，嗯，感恩关心，
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
师傅好，嗯。师傅，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嗯。
师傅好，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哎。
那个长得漂亮、好看的女人，一定是来还情债的吗？
基本上。嗯。
哦，基本上啊。哦。
要看的。长得妖艳一点的、艳一点的女人，基本上还情债。如果长得五官端正，那不一定。
嗯。哦，明白明白。那师傅，如果是那种妖艳的来还情债的，那师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开示吗？注意一些什么呢，师傅？
注意不要犯邪淫，注意万恶淫为首，注意自己要保持心灵干净和肉体干净。好了。
嗯哼。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就是说，你看，是不是有这种一个现象？你看师傅的图腾节目，有的是灵性帮他打进去的，靠灵性的力量；有的呢是灵性不让他打，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师傅，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灵性不让他打？
就是说，他不是打您图腾吗？就是有的是，你不是说是啊，这个您是你身上的灵性帮您打进去的，就打通您的节目的；有的是他打进去，挂着的给他挂掉，这个线就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这个首先是可能电信上的问题吧，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打得进就打，打不进就不打。那至少呢，有一点的灵性让它打进呢，会把人家的号码，会把它去掉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他再有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种民间有种说法，就是说，比如一个男的，他妻子走了，不在人间了，但是这个男的再娶另一个女的的时候，要给那个女的死去的那个女的要烧那个催婚钱，或者是要给他办阴婚，有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还是不，他们想问。
阴婚应该有的呀。
有的有的啊。
有的，嗯，福建的、
哦、
那个地方农村都有，嗯。
有的啊，那时候比如他们是这样说，有的男有的有的就是夫妻俩女的走了，但是那个男的要娶另一个女的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是不是那个走的那个女的要必须经过那个女的同意啊，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吗，师傅？
不要的不要的，嗯，
哦，
不要用，不要等着他同意的。
不啊，他会不会不，他会不会不愿意啊？那如果这个男的再娶的话，这种情况。哦，师傅有点累啊，师傅。
嗯，对不起，你再讲一遍，再讲一遍。
师傅，他是说是现在不是比如那个女的走了吗？那个男的要娶再娶妻子的时候，再娶新的妻子的时候，那个对他需要注意什么呢？我和那个走的这那个走的女的还需要念小房子吗，师傅？
看一看自己的根基最重要。
嗯，对对对，
明白吗？没有根基没有用的。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有点累啊，今天。嗯，
对呀、啊，刚刚开始有点累，开始一个半小时还撑得住、哦、还蛮好，现在有点累。你讲吧，没关系。嗯。
好的好的。再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傅您不是给一个同修看图腾吗？这个同修的手经常常出汗，师傅说要经常合掌就会少出汗，请问师傅这个具有普遍性吗？师傅
普遍性
有普遍性啊师傅。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这个天律阳律地律三者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吗？师傅天律阳律地律
天律还有呢
阳律地律地律
阳律就是地律不就是阴历阴曹地府
啊阴律地律就是阴律
啊
对对
啊地狱有什么联系啊？当然有联系，人做了坏事嘛，要么下去，要么在人间现世报就被关起来了。就算你要懂啊，有时候我们做人，没人管的话反而不好啊，有人管是个宝啊，没人管是个草啊。不要以为自己很能干，很能独立出头，实际上很多事情事与愿违的。
好
了，
那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就是现在有这种现象，他们同学想问，爸爸姓张，妈妈姓王，他给孩子起名字叫张王，再加上一个字，这样的名字好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师傅？
你说夫妻两个人的名字什么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就是那个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吧，爸爸姓张，妈妈姓王，他给他的孩子起个叫张王什么，叫张王，张王平啊，张王东啊，这样的这样的名字，这样好吗？这样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呢问题呢还是靠自己读书吧，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气场不好照样会影响孩子读书的。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您有点累，我做个分享吧，就是一个博客上有个分享我念一下吧，师傅您稍微休息休息吧。
好
您休息一下啊。在台长博客上有个同修分享，他说小房子让我的甲状腺指标明显转好，去年年底我查出甲状腺三项指标异常，其中有一项甚至超过指标值20倍，脖子也明显变粗，家人为我请了一位中医理疗师，经过大概4-5个月的治疗，脖子等外部病症明显好转，但是指标一直没有改善，期间我一直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但是不够精进。春节前经过和一位同修沟通，我认识到了自己业障深重，之前烧送的小房子完全不足以消除我的业障，镇定之痛，我决心好好忏悔，加紧念诵小房子，抓住春节这段大日子专心念经，一天最多念诵了8张小房子，并在卢台长博客上忏悔学佛之前吃了很多的活海鲜活物，配合每天49遍往生咒，100张小房子烧送完毕以后，我又去复查，仅仅2个月的时间，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从接近5下降到了2.2，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之前4-5个月治疗都没有的效果，我相信只要我继续努力，好好忏悔，念诵小房子，另外2项指标肯定会好的。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小房子真是不虚。感恩南无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那就是，有一个同修分享，去年爸爸63岁，有一次梦里意念告诉我，爸爸过去一个人，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叫爸爸去当厂长，然后爸爸跟我说不去，他不给钱，我给爸爸的药经者念经化解了这个预示的灾难。去年农历7月15日之前，我又梦见爸爸有麻烦的梦境，我那几天成天念经都给化解了。总之爸爸63岁那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小事化小事，小到何种程度呢？爸爸口腔溃疡，我10元钱买的喷的药面，用了2-3次就好了。后来爸爸牙龈长了个泡，爸爸用牙签扎开，写出来了，好了。这就是心灵法门，这就是念经放生的好处，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别人过个63，生死关头，性命攸关，早日念经还债放生吧。感恩观世音菩萨，分享有不如理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妈妈见证。
好了，你说吧，你继续说。
我继续问，师傅就是说，有的同学不是取网名吗？就是那种 QQ 啊、微信取网名，他取的网名用经文，来自经文的一些词语，可以吗？这样如理如法吗？
可以的。
比如无量功德海、无量光明，
可以的。
可以的
啊，但是他要求不高，如果起的名字之后不好好如理如法去做，那就不行了。
哦，这样也不行哈。好的。
他利用佛法的法音，对不对啊？他利用佛法的法音取的名字，最后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护法神一定会惩罚他的。
一定会惩罚啊。好，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现在有这样一种，就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有的人已经订婚了，但是呢还没领结婚证，但是后来发现订婚的对象比较花心，同时跟其他异性交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是劝他们不要结婚，会不会动因果？悔婚的话，这个人会不会也会背因果呢？师傅，这种情况，
谁动因果谁背。他谈恋爱他的事情，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们谈了半天你劝不醒的，只有靠这个女的自己去劝。
那如果是比如这个女的和这个男的订婚了，这个男的在这个订婚期间，这个男的还和别的女的有那种关系，那这个女的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
要看
婚呀，还是
要看这个女的现在气量大不大？如果这个女的觉得人性最重要，她是偶然犯是错啊，那就可以原谅她。如果她觉得这个男女发现这个男的是本质问题了，对不对啊？那就是要 goodbye 了啊！如果你嫁给他之后，你以后一天到晚吃苦啊，花心啊，很多女人们一辈子嫁给一个男人，整天就是为了这个事情难过呀。
是的。
啊，你放不下嘛，你就痛苦了，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问你个问题，您不是昨天说了一个小孩子，他不是在医院里不是走了吗？他父母要求医生先不动，大家帮他助念，孩子活过来了吗？这个事情。那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原理？是观世音菩萨给地府下了招数了吗？师傅，这个情况。
有两种情况，有的人不该死的被鬼拉走了。过去在农村借尸还魂都有。对不对啊？现在是比方说不该拉走的，你赶快去报告，比方说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观世音菩萨这孩子怎么会走的，怎么讲了，烧香了拜佛了，这么一弄，那么观世音菩萨一慈悲，因为你是学佛人，至少条件是你是学佛人，菩萨关心一下，那么地府阎王老爷重新查一下，这个人不应该走的嘛。他怎么搞的，怎么下来的？来人呐，把他给我送上去。好了，那么请过来了呀，是这样概念啊。一般的就是说，一般的，因为很多一个人当中死的人当中，人家说十个当中就有一个是冤死鬼的。
对，是的。
你不要以为死的都是应该死的，很多人是。不当心啊，有的人真的会冤死的，你知道下面冤死鬼多少啊？这个望死城里面全是冤死鬼啊。明白了吗？
那师傅冤死鬼岂不是很冤？那对他们不公平啊，师傅。
对呀，没有办法的，人间有没有冤屈了？也有的呀。
有。
好了，那么地府有没有冤屈了？那么人间有好人们啦，也有好人，也
有
坏人们啦，有坏人专门去捉弄人家，残害人家。那么地府有没有恶鬼啦？那恶鬼跑上来，他也捉弄这些人的呀。他不应该死了，他把你弄下去了呢。他当然到了最后，他受到地狱的惩罚。但是你已经死了，你划不来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过马路，对不对呀？ 你过马路，这个地方应该车让人的。那有些人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啊，开车，他就是在打电话。你说这个路一定要让你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走过去了，他把你撞死了，他最后判八年。那你死了，你怎么不讲啊？所以保护好自己，不要让人家受到伤害。
嗯嗯，
那就是一个，那就是一个保护意识，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其实我们学佛念经修心，就不会被这样冤，就这样，这是有恩人，有菩萨保佑啊。
冤的当然有啊，师傅不是被人家整天在冤呢？你看看呢，你去查一下高僧大德，自古以来弘法的高僧大德，哪个没被人家冤过啊？
是的，有的高僧大德都坐过牢啊，都
知道。知道嘛就好了，对不对呀？
嗯，对。
这种事情很正常，就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样来对待，对不对啊？坚持相信观世音菩萨，如理如法，对不对啊？有信心，有信念，对不对啊？
对。师傅，
就像师傅刚才一样。对不对啊？你一个开示，我现在精神来了。
那师傅，我很想请您分析分析这句话。我念一句，您分析分析，再给大家开示开示吧。我本心是佛，云何其贪着？
我们是本心，是不是佛啦？佛都讲了，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本性。就是慈悲心啊，佛心啊，是人本性都有的，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贪人间东西啊？菩萨会贪不啦？
不会的。
啊，云何起贪心啊？为什么要贪啦？明明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明明知道具有佛菩萨的智慧，你为什么不好好修？为什么要去贪人间的假的东西啊？哪样东西能够贪到底的，是你的？好了。
明白，那师傅，我心本大慈，云何气小事呢？
对啊，你不是很慈悲吗？我们都是佛菩萨，为什么小事情还生气啊？有什么好气的？人间都是假的呀！小时候我们气了这么多事情，现在怎么都忘记了啊？你小时候就想到有今天，你就不会气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我心本无碍，云何不自在？师傅。
我们心本来就是没有阻碍的嘛，对不对啊？为什么不自在啊？看着人家好了，你应该发喜赞叹，而不应该去嫉妒，不应该去争去抢去恨，对不对啊？你为什么有无碍啊？你为什么有阻碍啊？有阻碍就说明你已经心不正了，明白了吗？有贪嗔痴慢疑了，所以才会有阻碍。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个人梦到蛇代表麻烦，这个属于业障爆发还是境界下降呢？
你讲的这两个都有，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梦见蛇的时候，就是你的运程当中出现了阻碍。
是这样。明白。那师傅，那梦到蛇是前世的业障，如果是前世的业障还是今世的业障呢？这个蛇梦到蛇的话，
前世业障今世业障都有，因为你今世有阻碍了，基本上蛇就会出现在梦中。如果你上辈子这个时候做了很多坏事，你在这个时候要出现倒霉的事情了，这蛇的做梦也会出来。好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一直听说须弥山这个名词，您也讲讲须弥山吧。这个山的位置是脱离六道了吗？是否是个须弥山？
应该没有，应该是在天道的很高的地方。你这个登上须弥山，你就进入四圣道，人家过去是这么讲的。
这是不是个就是个通天的通往四圣道的一个弯，是这样吧？过去了就是了。
这也是这条路啊，反正在这个六道里边是最高的最高的一座山。这座山菩萨是踩着这座山到人间到天道啊，进入这个天道什么？所以这座须弥山，人家就是说要修得好就难以上须弥呀，就是这样。 嗯，
哦，是这样，师傅。那师傅，我们那个佛台背景画那个山是什么样的山？你给大家透露透露吧，师傅。
不知道，反正这是菩萨告诉我的。这个没有，这个版本没有的，这个版本你去看看，永远查不到。这是师傅脑子里看到的，我叫一个设计家在边上，我不停的跟他讲了一个晚上，大概8个小时，把这幅图弄出来的。
哦，
没有同样版本的。
是的，以前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我看到的，我就把它描绘出来，人家把它画出来。就跟南京菩萨一样，他让我看见之后，我就叫人家画家画出来，我嘴巴里讲的。
那师傅，那你说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佛台背景画这个山嘛，那肯定是六道以外的了，是这样吗？师傅，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啊。
我想也像这个须弥山一样吧，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有的人他不是名字，就是说是三个字嘛，三个字。但是呢，我们一般不，你比较吧，你叫，比如叫王宝山吧，我同修呢就叫他宝山。那他这样会能喊出灵动性来吗？
会。
就同修问。
会。
哦，就叫他宝山，对不对？
你的名字好听一点嘛就好了嘛。你如果三个名字的话，他有灵动性的呀。人家给他起名字的话按叫笔画的嘛，像第一个名字和后面一个名字，当中的名字和后面名字的笔画，它都有灵动性的。所以你要是少掉一个名字，灵动性就不够了吧。如果后面两个字搭配正好不好呢，对不对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您不是在最近外答中提到过，一个人在天上没有莲花，但是修得好，将来走的时候，魂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一朵莲花就来了，叫足下生莲。请问师傅，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这朵莲花是谁给他的呢？
莲花不是自己的气场呀，自己的气场。你有气场，你就能够看到莲花了呀。其实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你说你人家看不到空气，但是你只要活在人间，你就能透到空气呀。你修到人间了，你就有空气了呀，对不对呀？
对。
好了，就这个
道理。明白。
你修到菩萨境界了，你眼睛看得到莲花了，你把这朵莲花往脚下一放，一踩着就走了。
明白了。那如果同修梦到师父送他的，师父的法身送他一朵莲花，这代表啥呢？师父，
这代表什么？说明他修得很好，师父对他的赞许。
就是送朵莲花鼓励他，是这样，师父。
对呀，不是过去有唱歌吗？送你一朵玫瑰花吗？师父不会送玫瑰花，我送你们一朵莲花。
那师傅，你快送我一朵吧。
好。
那师傅再问一个问题，他是有个人是这样问，师傅，这个渡人功德是怎么算的？如果被渡的人将来也渡了人，被渡的人子孙也学佛念经修心，这样无穷无尽，这些都会按照比例算到初始，就是初始的那个渡人的人的身上吗？师傅，
会的，都有，都全部都有受到加持的。
是这样算的，是吧？
对啊，所以我当时我看见有什么传销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是天上很多的方法，他们都用到人间做生意上来了，我想，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他们不是用一个方法，比方说你第一个人什么加分呢，我都搞不清楚的啊，再来一个人又什么加分了，就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利用这种方法在做生意而已，听得懂吗？
明白。
但是我对他们的产品好坏卖得这么高，我还是有意见的。对不对啊？
明白。其实师傅，我们如果渡人，其实天上给我们计算功德，他会自动给我们计算算的，我们尽管渡就是了。
这个东西用不着你算的，头上三尺有神灵，就像你做一件好事，你在你意识当中就存在一件好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自己会加的。 所以我们说人只要活着，你的意识就会有一个形态出来，这个形态就不断的记忆记述你的善和恶，全部记在你的八十天中。所以等到你下去的时候，阎王老爷一判你，你心中的东西全部阎王老爷就看见了，就这么简单了。
哦，是这样。那师傅，你说下去的时候，阎王老爷是不是有一个功德簿啊，还是一个生死簿啊？
有。那个功德簿的话，生死簿的话，其实就像现在叫像一个手这么一拉，他们下面不是一个纸啊，他们也是很厉害。功德簿是簿啊，现在他们要把你幻觉，他们是等于是我们看到的过去，簿归簿，但是呢，他说来。阎王老爷说把他的过去放出来，这个小鬼爬上去在墙上这么手这么一拉，你的一生啊，什么烂镜头啊，什么不好的东西全出来了。你光着身子干的那些活全部在影子上拉着，叫你自叹，叫你自愧啊，自己非常的惭愧啊。
哦，那师傅，您说的刚才问你这个功德簿和生死簿是不一回事儿，是这样吗？还是一本同一本簿呢？师傅，
功德簿和生死簿应该是一本簿，嗯，
哦，一本
啊，只是你做好事情，他们要写上好的，做不好的事情要写上不好的，就是这样。
那师傅，刚才您说这个小鬼，他不是让一弄你的，就是说是你的，就是过，就是做的那些烂事，全都显现出来。如果我们通过学佛修经、念礼佛、大忏悔文，会把这些烂事消掉吗？就是直接没有了，就不存在了。
消不掉，只是说他不会拉出来给你看。
哦，
你只有到了，你只有到了天上，到了天界，你进入七功的八宝池啊，去，对不对啊？你去洗了，你才会彻底消掉。你只要进入这个地方，你就是无尘无菌的无菌室了。
哦，明白了，
永远有的，没办法的。你只要下去，他只是不说你的缺点，明白吗？好了。
哦，是不是这种学佛人给你留这种面子，是人家说的这？
因为不是，你因为是好人了，他就不讲你缺点了。
好人
啊，你比方说你过去是一个小偷，但是你后来不偷了，不偷。有一次你在河边上突然间看见个人掉在水里了，你去把他救上来，对不对啊？那你说人家还会讲你不好，人家说你是个英雄，报纸上登你英雄的时候，英雄啊救人。你还会说你过去曾经做过小偷不啦？不会啦，没了。
对。
但是说明你小偷做过吗？还是做过的呀？
是的。明白了。那师傅，弟子接着问，你像有的人不是像人间的消防队员嘛，救火，他把自己牺牲了；有的人不是掉到河里，他奋勇跳到河里把人间那个人救上来了，他死了。他死后之后是凭着他这种精神是上到天界，还是投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呢？师傅，这种地步怎么给他
都有可能，因为要看他的过去。他这个行动啊，可以震动天庭，可以特赦他，他就能上天。像这种情况，一般都
是
上
天。
哎呀，这就欲界天了，欲界天。
欲界天，哎，
或者就是到富大贵再投胎，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是修心的人呢，他出不了六道的了，明白吗？实际上，师父讲给你听，这个六道就是看你们在人间做的善恶，说轮回的一个道，并不是说它是这个六道对我们学佛人就不适用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
师傅，刚才您讲到震动天庭，什么样的人能震动天庭呢？师傅，您讲讲吧。
二十四孝，舍己救人。大义啊，这个仁义礼智信做到底了，你这个人就能震动天庭。观地菩萨大义，对了，岳飞就是震动天庭。我就告诉你岳飞，我告诉你就是天上个大护法。我问你，韦陀菩萨，你看看岳飞长得像不像韦陀菩萨？
哦，是，对，有
像不像？带着盔甲，
像。
我告诉你，岳飞在天上就是大护法。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哎，对对，
是这样。师傅，您又透露了。师傅，
我不能讲给你们听太多事情。
哦，那您师傅，您说的这个天庭是不是那个震动天庭？这个天庭的概念是不是玉皇大帝？
对，对，管人间的玉皇大帝管人间的。明白了吗？
哦，是吧？就是说是玉帝都为你感动，就是是这么感觉吧？就是
天上为你感动，啊，天上为你感动。有时候嘛，啊，王母娘娘也会为你感动。很多人对婆婆孝顺的不得了，婆婆对她很恶，她还是很孝顺，啊，王母娘娘就会感动掉眼泪，跟玉帝讲。玉帝就会降旨，降旨下面的阎王老爷就会把她婆婆带走。然后这个媳妇还守孝，守孝到了最后，这个有一个善终，一个善终之后，下一辈子这个媳妇就会成为一个大富大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好了，
明白师傅，这种震动天庭就是人的精神品质。
对了对了，品质震动天庭啊，对不对啊？感动别人就是震动天庭。人家说感动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实际上就是天庭一样的。老百姓人家说拥护你们，你这个就是得到众生的拥护了嘛，感动大家了嘛，对不对啊？
嗯，对，师傅您常说到感动，要感动观世音菩萨，其实也就感动了观世音菩萨，你也就感动了天庭，震动了。
我可以告诉你，观世音菩萨经常给人家特色的。你如果能够修行修到后来，你能够感动观世音菩萨，他一定救你。只要你这个身体还有用，哪怕你灵魂走掉，菩萨都会想办法帮你还魂，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这次一个灵验的事情就是这么还魂。我讲给你听，爸爸妈妈太感动了，师父救了一个澳洲的一个小孩子，没有一例成功的。那么为什么人家现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为什么能够活到今天？师父被他感动了，他的爸爸妈妈老实的不得了，他的爸爸妈妈好的来不得了。我告诉你，我就被他感动了，我天天替他求，这孩子这条命就是求来的，我帮他怎么样？你能感动我不啦？你让我感动的，我天天帮你求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这个道理。
是
姓王的，这小孩子姓王的，所有病房里生这种病的孩子，没有药救的。我告诉你，没有办法，根本不知道这什么病。整个病房里的孩子一天走一个，他怎么活了？求，我告诉你，感动天地就怎么样？我替他求，就怎么样啊？就死不了，好了。
师傅，你就是你要教导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让别人感动啊。
对呀，一辈子多做点让人感动的事情，多说点让人感动的话，你这个人就是菩萨。整天跟人家闹，整天搞人家，整天写东西弄人家，你这种人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想想是不是魔啊？你活在世界上，你真的不让人家活下去，你不就是个魔吗？希特勒就是不让人家活下去啊。
是的，
要把犹太人全部杀光啊，他不就是个魔吗？恶魔。听不懂啊？
听得懂
是
吧？那师傅你讲一讲，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师傅
这句话还不懂啊？那希特勒是不是魔啦？
是的。
那么为什么人家说正能压制住魔了？为什么当年压制不住希特勒了？他魔性有一段生存期的，听得懂吗？你正的东西要压倒他也有一段时期的。
那句话叫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对啊，邪不胜正指的是果，最后的果。但是在阴的时候可能他胜过你了，这就是魔高一丈了。听不懂啊？
哦，
好了，
明白了。师傅，社会真的他需要太要需要更多的正能量啊！
对啦，真的啊。好啦，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儿，感恩师傅，师傅您辛苦了，师傅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